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朗普表示，同北韩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完结。另外，他亦都表示愿意接受大幅度的削减预算。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中午在白宫会面。此外，距离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九日的时间，多项最新民意调查都显示，候选人曾俊华的民望领先两名对手林郑月娥及胡国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即使林郑月娥胜出当选，不单止没有管治蜜月期，更加将会面对市民要求他落台的处境。他解释说，
我相信现在这个走势他也挺麻烦，即是很明显告诉你，他都未上台，他已经跟这个主流民意相对立，主流民意认为他是不适合，主流民意认为他都会带来香港伤害。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同北韩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是结束，针对平壤的军事行动是讨论的一个选项。
Let me be very clear.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has ended. We're exploring a new range of diplomatic.
特勒森星期五在首尔作出上述的强硬表态，他还表示北韩必须要明白，确保他的经济繁荣前途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发展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勒森在同南韩外长尹炳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还说，为了应对孤立的北韩，目前正在构建一整套全面的能力。而南韩是特勒森亚洲之行的第二站。特勒森星期四在东京曾经表示，防止北韩拥有核武的20年外交努力已经是失败之后，显然现时是需要新的解决办法。特勒森说，他到这个的地区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同日本、南韩以及中国就其他的解决方式是交换意见。白宫的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出台之后，国务卿特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还说，过去的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以维持。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主要内容是包括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削减国务院的开支以及是其他的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以及是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亦都面临着大幅的削减。根据白宫出台的方案，美国国防部预算将会增加540亿美元，总数是达到6000亿美元，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亦都将会上升 6%。 不过白宫提出的预算还是需要参议院里面有60个议员投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正在参议院只是占有52个席位，而且目前还是不能够保证所有这52个共和党参议员都是投赞成票，而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大概都是会投反对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川普定在星期五在白宫会面。默克尔和川普最初计划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见面，但是一场的暴风雪直卷美国东海岸，两位领导人因此而推迟了会面。这个将会是自川普在去年11月出人意料赢得总统选举以来，两位国家领导人首次会面。而在选举之前，川普曾经表示默克尔同意接收难民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且是批评他正在毁掉德国。川普还呼吁北约成员国是增加支出满足防卫的需求。而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默克尔一直批评川普对难民和移民的旅行禁令，而有关的禁令一直是被美国法院是阻拦不得执行。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会面期间，川普将可能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询问默克尔的意见。默克尔经常与不断引发争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打交道，而川普对普京的盛赞亦都令到美国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议员是感到惊愕。 白宫继续坚持川普总统的讲法，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曾经下令窃听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面对记者的想知道为什么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议员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大厦受到监视的时候，川普仍然坚持窃听的这种讲法。斯派塞指责记者是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情况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还指责记者只是挑选他们想要报道的事，而忽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卢涅斯所说的很可能发生了对川普的监视。不过卢涅斯说的他不认为川普的电话是被窃听。
Being built. The president had the quote wiretapping, in quotes, he was referring to broad surveillance, and now you're basically going back.
斯派塞表示，川普最初在他的推文的当中将单词窃听加上了引号，这个也都意味着有广泛的监视的意思。但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位资深议员，共和党人伯尔以及民主党人沃纳，在星期四就表示，根据他们所以得到的信息，他们是没有看到在2016年选举日之前或之后，川普大厦是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监视对象。在他发表声明之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亦都回应川普总统在3月4日推出的有关奥巴马下令窃听的爆炸性指称的讲话，他们已经清楚的就是他们看不到有关的证据。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三晚在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很快会提出奥巴马这种动作的证据。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两名联邦法官阻接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决提出上诉。在星期四同白宫记者的通报会上面，斯派塞声称这些的裁决有瑕疵，并且确认白宫会计划上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项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都显示，候选人曾俊华民望继续领先，距离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九日。多项最新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曾俊华的民望领先两名对手林郑月娥及胡国兴。公民党最近表示，党内25名选委将会全部投票支持曾俊华，认为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有学者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以低民望的姿态在北京操控选举的形势下当选，会引起香港人对林郑月娥及北京的不满一次过爆发，估计今年七一游行人数不会少，而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举步维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民主党星期四3月16号公布最新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选票，有一半受访者都会投曾俊华一票，24%投票给林郑月娥，另有17%支持胡国兴。曾俊华的民望抛离林郑月娥26%。民主党的民调在3月4至14号特首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以电脑语音电话进行调查，成功访问935名香港市民。调查问及如果有第二轮投票，林郑月娥和曾俊华对决，结果显示有63%投票给曾俊华，只有26%投票给林郑月娥，反映两名候选人对决的情况下，曾俊华的支持度大幅抛离林郑月娥37%。调查问及哪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54%的受访者认为曾俊华做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认为是林郑月娥大约有21%，另有14%认为是胡国兴。调查亦都问及哪一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61%的受访者认为是林郑月娥， 较上次的调查急升27%。18%认为是胡国兴，认为曾俊华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只有8%的受访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党的特首选举民调结果和主流民意调查相似，反映主流民意对林郑月娥反感，他未做特首已经有60%市民认为他对香港的伤害最大。尹兆坚认为可以预见，即使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当中成功当选特首，不但没有管治蜜月期，更加将会面对市民要求他落台的处境。
我相信现在这个走势他也挺麻烦，即係好明顯話俾你聽，佢都未上台咧，佢已經同呢個主流民意係相對立。主流民意係認為佢係唔適合，主流民意係認為佢會帶嚟香港傷害，主流民意係摒棄咗佢。咁我都唔知佢點樣可以喺嚟緊5年，如果佢當選嘅話，可以帶領香港咧走出而家嘅困局。
民主黨嘅調查問及中聯辦有冇干預香港特首選舉，69%嘅受訪者認為有干預，只有17%嘅被訪者認為冇。尹兆堅認為多項民意調查已經表達咗香港市民清晰嘅意向，佢呼籲全體1194名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喺3月26日投票嘅時候必須參考民意。建制派嘅新論壇星期四公布特首選舉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41%嘅受訪者支持曾俊華，接近37%的受访者支持林郑月娥，超过13%支持胡国兴，反映曾俊华的民望在建制派的民调领先林郑月娥4%。这一项特首选举民意调查在3月1日至14日以音频电话访问了1789名香港市民。公民党最近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党内全数25名选委在特首选举投票支持曾俊华。公民党表示，曾俊华和胡国兴同样获得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当中胡国兴的政纲和他反映的价值观最为公民党接受。不过根据现时各方的民意调查，早前公民党和2名候选人的会面和在公开论坛的表现，公民党认为2人之中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星期四晚出席一个传媒举办的特首选委论坛的时候表示，全体公民党选委将投票支持曾俊华，因为好难得有咁多民主派支持者撑一个建制派的特首候选人。杨岳桥坦言，如果曾俊华当选特首，其实对民主派冇好处。
因为我哋系难咗，因为呢个人喺政治管理上面一定系会容易啲嘅，佢会令到你信佢，你信佢，你信咗佢，你唔信我噶嘛，大佬啊，系咪？咁我作为一个反对派，我点啊？
杨岳桥表示，如果林郑月娥当选，民主派会继续闹佢，再嘈多5年，但是这样是不是对香港好？杨岳桥强调，希望有一个愿意跟规矩的特首，不要当程序是工具。过去9年多，曾俊华担任财政司司长，最多只是计错数，但是不会贪污和不按程序做事。
是一个尊重程序，尊重香港人最基本以往一直有开的有规有矩。其实要一个这样的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是一个超人。我亦都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曾俊华上台在民生政策、经济政策上，我们都未必会同意他，更何况还有831、23条这些，我们都不会同意他。但是一个这样的人上台，他不会乱来的。
有现场观众提问表示，香港社会的撕裂在1989年六四事件开始， 到主权移交之后，2007、2008年特首立法会双普选，北京都没有遵守承诺。2017年普选特首，北京又设831框架。他认为香港社会的撕裂是由北京造成，香港特首选举应该在一国两制之下进行，建制派选委不应该揣测北京的意思。
中央，我不知道你什么中央，已经有一个邓伯伯、阿江爷爷、胡爷爷，现在是习大大，换一届又换一个思想，那我们怎么跟随呢？唔該，你俾翻我哋香港人啦！香港人選出嚟嘅特首唔會害香港噶，點解你哋要咁樣繼續撕裂我哋咧？
出席論壇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回應提問表示，香港人應該面對政治現實，唔應該有 anyone but China， 任何人只要唔係中國嘅諗法。
即係我覺得。我哋睇中國可能嗰、那個歷史成個長流，佢亦都有好多嘢係做得唔啱喺歷史上。但係我哋唔等於咧，我哋就要樣樣嘢咧都要拖後腿。
梁美芬喺論壇上表示，有北京嘅人士諮詢佢有關特首選舉嘅事情，佢冇透露呢啲人士嘅身份，只係話佢哋講廣東話、普通話都有。梁美芬又認為這些北京人士不會諮詢民主派的楊岳橋，兩個人一度爭論。
其實使乜諮詢嘅啫？講真，如果按自己意願投票，千二個選委自己憑良心嘅，咁咪搞掂咯？諮乜鬼詢啫？
哎呀，點解你哋要三百家？點解要群百姓投票啊？點解你哋要開咁多會啊？
點解我話你聽要抗衡佢哋咯？
梁美芬质疑民主派为反对而反对，不愿意接受民主派不能够同北京沟通的弱点。杨岳桥反驳北京的沟通漠视香港人的意见，不给香港人发声。
我一样你讲现实的问题，人哋点解唔咨询你？就是因为你俾人一个印象，你乜嘢都系为反对而反对。如果你唔修正你哋嘅路线。你根本就冇前途喺香港。
我楊岳橋喺政治上有冇前途，係香港人話事嘅。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所經濟研究中心副所長宋恩榮喺論壇上表示，喺選舉嘅時候，各方嘅鴻溝特別大。佢認為，如果當選嘅特首夠務實，相信呢啲鴻溝可以彌補。宋恩榮表示，新任特首要彌補中港以至建制和民主派之間的鴻溝，必須要有一些特質，就是不會造成建制派分裂，亦不會進一步刺激民主派撕裂。他認為林鄭月娥有這樣的特質。
林鄭有唐瑩和梁瑩的支持，他上台了，建制不會完全沒有撕裂的，即是葉劉啊等等，但係即係個主流咧，建制嘅主流咧，是。咁然後對泛民嚟講咧係好嘅喎，因為泛民有個共同嘅假想敵，咁佢哋唔會再進一步散啊！
出席論壇嘅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外界普遍認為林鄭月娥嘅作風同特首梁振英相似，有 CY2.0 嘅稱號，佢可能會繼續造成社會撕裂，好難團結香港人。不過呂炳權表示，有嚟自北京嘅意見認為林鄭月娥係女人會比較好啲。
上面好睇重就係話佢嗰個執政能力嚇，政策嗰個推動同埋革新嘅能力嚇，推動成個公務員系統去做一啲民生或者改善成個經濟嘅一啲政策啦嚇。咁上面反而就係覺得呢啲因為選舉而起嘅呢啲爭拗嚇，可能會慢慢。俾啲時間會過。
呂炳權表示，如果林鄭月娥以低民望嘅姿態喺北京操控選舉嘅形勢下當選， 会引起港人对林郑月娥和北京的不满，一次过爆发，估计今年七一游行的人数不少，而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举步维艰。吕炳权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推出多项惠港政策，包括中港债券通等措施，以扶持林郑月娥，以缓解香港社会的撕裂。不过吕炳权认为，这些惠港政策不一定有效。
但我相信，香港有很多事不是只是钱去解决，始终就是你咁樣嘅操控，同埋林鄭嗰種同香港人有種好似作對啊，要鬧打咁樣嘅性格口吻咧嚇。如果佢即係繼續咁落去咧，其實係大家已經係對佢有唔少嘅一啲牙齒印啊，或者有一啲嘅傷痕喺度嚇。咁佢繼續保持住呢種戰鬥格咧，我相信即係。他那个施政会比梁振英好很多。
林郑月娥最近出席特首候选人电视辩论提及，如果港人的主流意见令到他没办法再担任行政长官，他会辞职。这个辞职论持续引起关注，林郑月娥后来解释，不是基于民意支持度令他辞职。不过他星期四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的网台节目的时候，没有交代什么情况下会辞去特首一职，只是表示当日论坛时间紧迫，令他没有足够时间解释立场。特首候选人曾俊华表示，林郑月娥认为主流意见不代表民意，很难理解什么是主流意见。他又认为林郑月娥一下又讲辞职，一下又讲唔辞职，相当消极。曾俊华强调，在位者无论遇到乜嘢情况，都应该努力去做。特首候选人胡国兴表示，政治千变万化，尤其是特首选举系不记名投票，一日结果未公布都无法知道结果。他认为自己的民调唔系太低，仍然可以争取胜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首席民主党人资深参议员卡丁在3月15号跨党派共同推出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旨在惩治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威胁了地区安全和美国商业，不可继续纵容中国持续且明目张胆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这一项法案所呼吁的制裁举措将正告北京，美国是当真的，并将对违法者追究责任。路透社15号报道，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启动了新一轮的建设工程，显示北京政府继续在这个地区推进军事化计划。上述卫星图像是由一家私人卫星企业星球实验室所提供，拍摄时间为3月6号。图像显示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最近有动工迹象，包括开垦土地以及可能准备建设港口。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卢比奥议员表示，中国此举已经严重影响世界各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商贸往来及航行自由。联合推出制裁法案的另一位议员卡丁在声明中针对中国的行动称，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行动越来越具挑衅性，使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邻国倍感压迫和威胁。中国试图使用武力威胁来解决领土和地区争端，并不断进行咄咄逼人的岛屿建设和军事化行动，这些的举动威胁了区域稳定。对此美国必须明确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商自由、航行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外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捍卫自己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利益， 并维持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这一项的立法为我们的亚太政策提供了新利器和选项。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内容包括：一、要求总统对建设岛屿、发展有关项目和威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平、安全、稳定和中国个人及实体实施制裁和停发签证；二、当中国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进行某些动作时，包括宣布防空识别区或增加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活动，将对协助上述制裁对象处理财务状况之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三、下令针对与可制裁活动有关的对象和实体进行报告，包括部分特定中国企业的员工；四、禁止任何出版文件将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或将一切行动视为对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的投资行为，以及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属于中国版图；五、限制对任何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为中国领土主权的外国进行援助。法案推出的时机敏感，正值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亚洲首次出访，蒂勒森将在本周末抵达中国进行访问，预计蒂勒森此行将会试图说服北京政府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立场。据报道，国务院同时将计划将加重制裁持续和北韩进行商贸往来的中国企业。同时，中国对于南韩开始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多次表示强烈反对，蒂勒森这次中国之行亦都可能将面临北京的不满。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会是他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持严厉批评态度，要在双边的分歧之上架起一个桥梁，实非易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访问北京是蒂勒森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确定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的一步。蒂勒森将会同中国官员讨论双方将会如何找到解决贸易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办法。
We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with China that enables us to get at sort of problem areas and make progress on issues.
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董文常说，美国希望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使到彼此能够触及问题的领域，并且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并且警告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且承诺要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不过从川普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以来，美国方面并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的行动，双方的关系似乎正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官员在谈到两国关系的时候都带有某一种乐观的色彩，并且重申中国将会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开放程度，但是中国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以及贸易摩擦的担忧就挥之不去。
我们不需要看到打贸易战。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并不希望看到中美打贸易战，贸易战并不能够带来贸易的公平，双方都受损，中方希望中美关系无论有什么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在北京的街头上，有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但同时也相信两国能够找到管控摩擦的途径。
中美双方就是说能
一位姓陈的北京居民，他说中美双方就是说要保持一定的和平度，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的话，这样可以进行发展。而另外一位姓陆的北京居民就说，各有各自的目的，无论美国人怎样讲，美国某些人怎样讲，他觉得摩擦是会有的，但是那些贸易战不是几会有的。一位姓袁的北京居民又说，可能在某一些贸易观点和金融方面有一定的摩擦，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利益都非常巨大，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但是即要推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要保持和中国的关系， 这样就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抨击北韩，触怒美国。美国参议员要求中国释放美国女商人潘远芬，丹麦决定将崔顺实的女遣返回去南韩。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抨击北韩一直在捉弄美国，并且再次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是无所作为。川普在星期五上午的发出的推文当中表示，北韩的行为非常恶劣，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捉弄美国，中国亦都是未有帮忙。在川普发出的这个推文的同时，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表示，美国对捉弄的战略忍耐已到尽头，而对北韩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特勒森在结束对南韩的访问之后，还将会前往中国，而预计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举行会面的时候，将重点提到北韩的问题，呼吁中国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川普在今年1月北韩导弹试射之后，亦都曾经发推文批评中国，说中国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当中，从美国获得了大量金钱和财富，但是在北韩问题上面，他是帮不到忙。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周末访问中国的前夕，美国两党参议员致信给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要求释放被中国关押已经两年的美国越南裔女商人潘远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率领的两党参议员致函给崔天海，他们在信里面写话是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公民潘远芬在中国继续受到关押的关切。在他受到关押将近两年的时候，他们是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潘远芬，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们是赞赏美中之间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亦都认为继续关押潘远芬是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丹麦检方星期五是决定将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是遣送回南韩。20岁的郑维罗是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焦点人物之一，涉嫌借助他的母亲崔顺实和朴槿惠的个人关系走后门进入南韩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并且在上学期间得到校方的特殊照顾。在今年的1月在丹麦被逮捕之后，南韩一直是要求丹麦将郑维罗遣送回南韩。郑维罗的律师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他们将会向当地的法院提出诉讼，拒绝被送回南韩。在这个星期初，郑维罗通过他的律师表示，他担心返回到南韩之后他的人身安全，已经准备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敘利亞表示，敘利亞軍是擊落了一架以色列的軍機，擊中另外一架。不過以色列方面就說，以色列軍機星期五早上對敘利亞多處的目標實施空襲之後，所有的軍機都安全返航。以色列是未有說明空襲的目標，不過敘利亞方面就說，以色列軍機是襲擊帕爾米拉附近的一處軍事目標。大馬士革方面說，空襲行動是侵略行為，幫助了伊斯蘭國。以色列空军罕见地发表声明，承认了上述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对类似的行动通常是不会作出官方的回应。流亡在欧洲的中国意义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有舆论对他的新作以及是反映的人观以及是艺术观是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中国意义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命名是《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即是一艘是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着258名的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以及安放就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作品问世之前，艾薇薇曾经是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当地的两年期间观察了记录了从非洲以及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土耳其外交部长克姆什奥卢对鲁特再次当选荷兰总理作出系回应，他警告说宗教战争正在系嚟到欧洲。克姆什奥卢星期四表示，鲁特同落选的右翼候选人威尔德斯之间是没有区别，他表示后者为法西斯主义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提高经贸和国防合作关系。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石油贸易的彼此需要仍然是令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金额大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同意向书，领域涉及能源和航天。中国外交部没有提供中沙协议的更多细节。另外，中国方面亦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阿美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讨论。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沙特阿美计划通过这一次公开上市出售公司 5% 的股份，中投和中国石油可能参与沙特阿美这一次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股票上市。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求，而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亦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哈米米说，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外，沙特亦正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至10年内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个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保护伞的不确定性。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10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护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他的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亦使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力量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历史上强烈反共的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得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他出售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亦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 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亦保持住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下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沙特来讲，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同时表示，伊朗对中国和沙特的关系不是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是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事。哈米米仲话，沙特现在唔担心中国同伊朗嘅军事关系，中国人好小心，佢哋喺度权衡，佢哋冇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佢哋呢啲老朋友，所以中国系美国喺呢个地区无法忽视嘅竞争对手，亦系佢哋获得美国唔肯销售嘅产品嘅重要渠道。CSIS 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喺报告之中话，几乎所有嘅中东国家都认为中国喺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对佢哋系有利，即使各自对中国的期望有所不同。报告这样写，对于中东地区来说，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不是中国能够负担什么。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预算，以及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样做会使到美国外交更有效果，但亦都有人强烈反对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一些美国议员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乔治英格拉姆对美国之音说，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of 30%.That the original OMB proposed cut was 37%.
英格拉姆在川普总统公布预算方案的前夕说，他听说很可能削减 30%。 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 37%。 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 37%， 分三年削减，逐渐达到 37%。 他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 30%。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会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的打击。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not only the
国际特赦组织的阿多蒂阿克维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者是削减。他们亦都担心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之后所留下的真空。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to reorganize, to make the State Department really a better, more efficient, more effective player.
罗伯特说，他认为削减经费之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加合理地使用开支。乔治·英格拉姆曾经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 佢認為國會唔會同意白宮大幅削減外援同外交開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from members of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that a drastic cut to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英格拉姆話：上個月大家睇到眾議院同參議院都有議員強烈抗議，話大規模削減國際事務上面嘅開支係不能夠接受嘅，所以佢諗。你睇下今年会睇到嚟自国会嘅真正嘅阻力。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话：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亦都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嘅斗争。
I want the committee to understand that any budget we pass that guts the State Department's budget, you will never win this war. As a matter of fact,
格雷厄姆话：佢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佢哋通过嘅任何预算之中。包括削減國務院的開支，那你永遠也贏不到這場戰爭。事實上，伊斯蘭國會因此而慶祝。川普的預算方案很可能是未來幾個月國會激烈辯論的焦點。以上是美國之音塞內美國國務院的報導。
在中國向土耳其出售紅旗九導彈交易失敗之後，俄罗斯想提供贷款帮助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导弹。一名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和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尽可能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但中国亦都很难掌握关键的技术，譬如中国至今未能够学会生产步枪枪管，由两国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亦都不顺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说，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被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令俄罗斯最为头痛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者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科洛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他说，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й оборо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будет приобретать все новые и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武器。科洛特琴科话，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个不单止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还将波及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九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九曾经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九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与中国的红旗九导弹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切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正在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还将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还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俄制武器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 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即是 AK-47， 但是中国在生产步枪几十年后，至今仍然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料不好，即使能够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是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亦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做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放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犹他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个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犹他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是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犹他智能手机，但是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亦是这个合作项目主要股东的中国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够投放市场。经济学者伊洛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是现在又将失败解释成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生产企业亦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切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做特工时，切梅佐夫当时亦在东德为苏联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面，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华盛顿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在3月16号发布了这份名为建设性的盟友合作抗击中国的从商主义的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在科技创新行业的保护主义为川普政府建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智库会长罗伯特阿特金森对报告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目前在创新行业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他说美国所谓的创新重商主义或者亦都就是科技保护主义在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Well, the trend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what we call innovation Merkel.
阿特金森说，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好几项不同的计划，开始在半导体、云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给了中国企业增加市场份额。他又表示这些其中存在知识产权侵犯、强行要求技术转移、不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大额补助。报告又建言，在这种受到政策限制而导致贸易不公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同其他盟友联合起来对中国的行为进行制约。报告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美国必须联合盟友在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的时候要对其实施制约。这些盟友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和南韩。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15号在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际，强调中美两个关系良好的好处，强调中国并不希望看到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打起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外资，特别是美资企业。但是阿特金森说，实际上美国同中国早就在一场战争当中了，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是一边倒的战争。当然这些就是经济层面上的，这个结果很明确，如果美国不反击，美国就会失败。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都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川普通过谈判和推特提出了和中国之间广泛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易林直直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近几日在也门实施了30多次的空袭，来打击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恐怖组织。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表示，这个危险的恐怖组织仍然意图袭击西方国家。这些反恐空袭是在美方和也门政府的合作下进行。美军将继续针对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设施进行打击，以瓦解这个恐怖组织的不轨图谋，并最终保护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戴维斯表示，此番空袭目的是在保持对恐怖分子施压，阻止他们进入传统的安全庇护区，并在此区域内自由移动。他补充说，他们利用也门无政府管辖的地区策划、指挥并煽动恐怖分子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戴维斯透露，近期的行动针对的是位于也门阿比扬省、阿尔拜亚省和谢卜沃省的激进分子及其装备以及设施。这一次的行动将降低基地组织协调外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且限制其利用从也门合法政府手中取得的领地作为策划恐怖事件的庇护所的能力。戴维斯指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仍是基地组织中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分支。该分支组织正在利用也门内战所造成的混乱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相比，基地组织手上沾满了更多美国人的鲜血。戴维斯表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是一个致命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非常有效的以美国人为目标发动袭击，并且杀死美国人，而且他们有意愿继续这样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说，这个是一个在当地、该地区乃至跨国间都很危险的组织。该组织反美、反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盟国。戴维斯说，美国将继续与也门政府和我们的当地的伙伴合作，击败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并压制其发动袭击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